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018年4月15号，公元2004年6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李世健的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对欧盟可能接触中国武器禁运表示担忧；美国呼吁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无国籍记者组织谴责中国人权毫无改善；介绍西藏传统佛教节日萨嘎达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法新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15周年前夕，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发表的谈话中，针对欧洲联盟可能接触其不得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禁令一事表达关切。当时记者提问达赖喇嘛，他对英国准备加入欧洲强权法国、德国行列，敦促接受中国的武器禁运有何看法时，达赖喇嘛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他基本上一向反对武器交易。达赖喇嘛访问英国的时机正是欧盟强权国家采取行动准备松动他们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之际。另外，今年六四事件15周年之际，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中共有关领导改善对西藏问题和天安门事件上所采取的政策。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美瑞贝塔马克先生表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向关注和重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六四遇难者家属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有关要求。同时，中国政府应该要负起责任，尽快对六四进行平反。他还指出，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西藏的有关真实情况，于今年5月23号发表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他说，如果该白皮书确实向外界宣传有关西藏的真实情况，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坦诚地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的和谈。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呼吁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法新社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润士的话表示，美国对可能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一再向欧盟会员国表达关切之意。美国认为取消这项禁令不仅无助于地区稳定，更会对未来改善人权记录的中国发出错误的讯息。泰晤士报透露，在有关这些限制的争论上，一般预料英国将和法国及德国站在统一边。泰晤士报引述不具名英国资深官员的话说，英国正推动要求北京签署一项国际保障人权协议作为回报。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会党议员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决议案，谴责北京在15年前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这项议案可能会在1-2天内表决。今年5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布鲁塞尔期间，呼吁欧盟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令。目前也有迹象显示，欧盟在英国的支持下可能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之际，美国本月1号再度呼吁欧盟维持这项已经有15年之久的禁运措施。另外，中国著名民意人士魏金生称，如果欧洲向中国出售武器，中国必定会用来对付国内和台湾的反抗势力。欧洲多个政党认为撤销禁令是危险的做法。无国界记者也就此问题强调，如果中国一日没有改善人权，就不能取消这个武器禁令。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 总部设在法国的捍卫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昨天早上在巴黎就六四十五周年举行记者会，称多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中国官方对媒体监控日益严重，国际社会应加以关注。出席记者会的包括流亡命运人士魏金生、蔡春国、法国韩学家兼团结中国主席玛丽奥斯文女士、数未曾见证六四事件的中国年轻人。魏金生在会上说，需要特别隆重纪念六四十五周年，让人民不要忘记中国政府继续镇压人民表达权利，海外民运人士则不断为中国争取民主。魏金生批评法国总统希拉克对北京低头，连美国现在处于恐怖袭击阴影下，也从不会以反恐措施理由来拒绝国内人民的游行示威。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天是西藏一年一度的传统佛教节日萨嘎达瓦，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介绍。
那么今天是藏历四月十五号，是佛主释迦牟尼诞辰及圆寂的节日，也是雪域西藏人民传统的萨嘎达瓦节。每年的藏历四月，西藏人称之为佛月，为了纪念佛祖的光辉业绩，为世间创造了美好的人间净土与心灵造化，西藏人民都要在这个月中朝佛念经、磕长头、禁止屠宰牲畜、积功德、为丧，并且祈祷丰收。那么每当在这个月中，西藏人居住区都要进行各种方式的佛事活动。那么一年一度的西藏传统的低树月，也就是萨嘎达瓦节，在今天已经整整十五天了。那么藏历四月十五号是西藏传统佛教中的一次最重要的纪念日，90%以上的藏人这一天都要戒肉吃素，甚至戒斋，一大早就外出转佛，上高山悬挂具有佛教特色的五色彩旗以及风马，发放布施等。萨嘎达瓦藏语萨嘎是28树中的低树，达瓦意为月，故称释树月。释迦牟尼释迦就是能的意思，那么牟尼是任的意思，故称能任，又名悉达多。在藏历铁猴年萨嘎达瓦七号，在印度交界处兰皮尼岭原降生，父名净饭王，母系摩耶夫人。那么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42年六月十五号入胎，他在少年的时候精通64种句意，并且娶了果叶等为妻。那么释迦牟尼在他29岁那年看清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决定为了众生解脱痛苦，独自弃家出宫，在净塔削发为僧。为了普度众生，在印度中部尼连禅河畔林中苦行了6年，期间他每天以一滴水、一粒青稞度日苦修。佛主在35岁那年，也就是甲午木马年四月十五号夜幕降临的时候，在菩提迦叶附近的一棵大菩提树下，面对东方铺草打坐，降服了众魔。到了夜半入地，正式成正觉。那么释迦牟尼成道49天之后，在印度圣地波罗纳斯城的鹿野园初转了4地法轮，最后说出了住行无常、住法无我、有漏解苦的佛语名誓。他在王舍城灵鹫山先后继续传信降法轮及分别抉择法轮。那么佛主释迦牟尼到了81岁丙辰年藏历铁炉年萨嘎达瓦十五号在居士那城圆寂。以上我所介绍的是佛主释迦牟尼生平的12大事的形状。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佛教佳节萨嘎达瓦。上述种种佛主的造化，西藏人民因此把这个月视为造化大的月份，僧俗民众都要在这期间进行各种隆重的宗教纪念，当然还包括
戒僧、礼佛、朝圣、敬香、放生、布施等功德法事。因为均因地制异地举行，后来逐步的就演变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节日，成为宗教和民俗活动的总称。
在今天的历史鉴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正播送巴瓦格桑前村众议的《凭西藏历史档案回锤》。
由于波罗季父子执政西藏事务多年，其政法逐渐的衰败，为重振西藏政教，满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经驻藏大臣与公班地达协商奏成皇上，并上奏达赖喇嘛同意，制定颁发了关于善后西藏事务13条章程。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摘录在西藏历史档案荟萃的原因，无非是想对历史不太熟悉的广大民众，不让阅知历史全貌而肆意制造一种骗局罢了。请康兴和雍正皇帝在书信中称第七世达赖喇嘛为六世达赖喇嘛的原因，虽然是表示不承认六世达赖喇嘛参样嘉措，但事实上六世达赖喇嘛参样嘉措在波达拉宫坐床之际，康兴皇帝派遣以张家呼图克图阿瓦罗桑圈颠为首的众使携皇帝之咒礼贡物参加坐床典礼，承认了六世达赖喇嘛参样嘉措。此后拉扎汗新立阿瓦以系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并举行坐床时，康兴皇帝又赐予正所抉择的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但是不管满清皇帝的态度如何，西藏民众公认参样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为第七世达赖喇嘛，以此类推，江白嘉措自然成为无可争议的第八世达赖喇嘛。从这一点上也能清楚地看出所谓皇帝御制在西藏的分量。第八三届嘉措担任西藏摄政王时，康兴皇帝不仅给予掌握赤拉罕拉达赖喇嘛红教红宣佛法之王布辛达阿白底之印，而且承认了有第八三届嘉措认定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参样嘉措，并派人前来参加坐床典礼。其后西藏的政权由拉扎汗取代，康兴皇帝又封拉扎汗为降法供送汗，而且出尔反尔，对由拉扎汗扶持坐床的达赖喇嘛赐予正所抉择的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由于广大西藏僧众不承认有拉扎汗决定认定康兴皇帝赐予封号的六世达赖喇嘛阿瓦以系嘉措，而且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已经在礼堂转世的事实不得已，康兴皇帝又赐予七世达赖喇嘛咨行残牙四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之印。我们从上述满清皇帝的所作中清楚地看到，作为当时的满清皇帝，对西藏的历任执政王处于政治上联盟的需要，以册封献礼的方式予以拉拢以外，对西藏内部事务毫无干涉的权利，特别是对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满清皇帝对任何西藏执政王所认定的达赖喇嘛除了一味的承认并且给予了所谓的封号外，没有任何认定达赖喇嘛灵统的权利。仅从康兴皇帝把不同的三个达赖喇嘛都认定为六世达赖喇嘛这一点，也充分地证明了所谓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序言所写他们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也足之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清朝历史档案部分前言所写的清朝政府不仅继承了元明统辖吐蕃的制度的论断毫无根据。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正播送巴瓦格桑前村众议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列。